我们刚所读的六十二章以赛亚书呢，是从60、61、62这三章一起的一小段来讲，是一个连续性的信息。特别在61章，上次我们在讲的时候，最后结束的时候，也是提到，其实是提到锡安城。整个从60章开始就在讲到这位新耶路撒冷，这位锡安，他甚至有时候用新娘来形容这座城，这座城。所以60章一开头就提到你的光来到，万国要来救你的光，然后等等。那这个时候就提到万民要来归向你。那这个时候所谓的你，是指的就是那个新耶路撒冷，或者称为锡安城，或者被称为圣城。那62章其实是延续这样一个信息，也做算是这三章当中来做一个重点。所以一开头他会说，我因锡安必不静默，为耶路撒冷必不牺牲。所以因此他的对象，这个预言是指到锡安，指到耶路撒冷。但是学者们比较有争论的问题在研究的是，这个我是谁呢？这我是先知以赛亚吗？或者是神呢？大概主要是这两种看法。但是大多数的学者们认为，这个我应该是指耶和华神自己。为什么呢？因为在第6节的时候，同样对耶路撒冷说话，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那如果先知是守望者，先知设立先知，守望者设立守望者，所以应该是神设立的先知守望者。所以第6节来看，那个你，那个我，很明显的是指神。那第6节的我是指神的话，第1节的我想解释为是耶和华神自己说话呢，可能是更合理的解释。认为是先知所说的话呢，可能比较有点牵强。虽然同样的后面他有提到，这些守望者要不断的为耶路撒冷、为锡安来祷告，所以第1节也有提到，为了耶路撒冷、为了锡安，不牺牲、不静默，要不断的发出祷告，好像先知也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是有一点，先知也会做同样的事情，但是我想这个我比较好的解释是耶和华神说的。因此62章基本上是神在这里说出一个宣告的话。那其中3个小段落，第一个段落是提到这个圣城，这个锡安，这个耶路撒冷。当然我们常常看到这种名词哈，耶路撒冷我们知道是一座城，是一个都市。锡安，锡安山，锡安山是指的在耶路撒冷的那个我们叫圣山，圣殿山，就上面是盖了一个圣殿，虽然今天是一个穆斯林的一个金顶寺在上面，所以那个小山丘我们称为锡安山。所以锡安、耶路撒冷有时候是当成同义词彼此交互使用的。那神说，我因为锡安必不静默，为耶路撒冷必不牺牲，直到他的公义如光发出，他的救恩如明灯照亮。等到锡安、耶路撒冷的公义像光辉发出一样，他的救恩如同明灯照亮。那这个其实是反映到我们刚说的60章第1节一开头就提到星体发光，这个光当然是神的光，但这神的光借着这个圣城、这个耶路撒冷、这个锡安发出光来，发出光来，因此吸引万国、万族、万民的人来到这个山，来到这个耶路撒冷，来到锡安山来朝见神。所以他为了锡安、为了耶路撒冷不静默也不牺牲，一直要等到锡安山这个耶路撒冷能够发出神的光辉，他的救恩像明光发亮，以至于列国的人会来朝向你。当然今天的耶路撒冷并没有活出这样一个见证，所以所说的是将来一个属灵的新的耶路撒冷、新的圣城。但是神为这件事情的祷告，也可以说神今天也在为今天的教会祷告。今天的教会活出这个光吗？能够吸引万人来归向神吗？我们必须打个问号。因为事实上今天的教会，普世的教会，从地方性的教会到普世性的教会来讲，你会看见很多的从信徒到 信徒的领袖，包括牧师们，各样的事情好像不能够使神的光被彰显，因此不能够吸引万人来归向他。那因此他为锡安，为耶路撒冷的祷告，他提到要让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他的救恩如同明灯照亮。整个60章到61章三章里面有一个字不断不断的出现，就是公义。公义如同外袍穿上，在前面上是61章的第10节，因为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所以公义拯救总是在一起的，在60章61章62章，而且这个公义不断的出现，那常常就提到救恩，提到拯救。但是救恩跟公义往往代表着两个侧面哈，但是这两个是不能分割的。一个是公义，公义代表神的本质是公义的，因此公义的神必然有公义的审判，而公义的审判往往带来是我们很不舒服的责罚管教。如果爸妈是公义的，孩子皮就绷紧一点，断不以有罪为无罪。那今天的父母呢，常常把公义丢一边，哎呀小孩子啊，好了好了算了，本来讲的时候凶巴巴的，你如果怎么样的话小心妈妈要打你，到那时候好了饶了你了，孩子就吃定了，就知道妈妈是说的玩的啦，不会真的啦，那这孩子就完蛋了。可是神不是如此，神是公义的，神就有公义的审判。那拯救是什么？救恩是什么？这好像是光明的一面，软的一面，我们都很希望拯救，我们都希望神饶恕。所以但神的公义跟神的慈爱都是神不能改变的本质，有公义也有慈爱，他不会为了一个放掉另一个，不然就不会有十字架。十字架就是神绝对的公义跟神绝对的慈爱的交汇点，不是彼此抵消。所以因此呢，当每次提到公义救恩的时候，往往是神的本质当中的两面，但是不能够切割。而对我们人来讲，对信徒来说，如果我的心转向神，我所看到的那一面，或者说神迎接我的那一面，在圣经当中旧约到新约都是如此，神就以恩典来对我。换句话说，对于真心诚意悔改转向神的人，他所经历到的所感受到的神是他的恩典的那一面。但如果一个人顽梗悖逆，那不肯回转的话呢，他好像面对的是神公义的那一面，其实是同一位神，同一位神，只是我们的心态如果没有回转的话呢，你就会迎接到神的另一面，可是同一位神，不是两位神。所以有些人会觉得旧约的神，这个耶和华神好像凶巴巴的，哇，会一座城如果不接受他，甚至可以整个城毁了。哇，这旧约的神是这样，新约的神像耶稣所告诉我们的神，就像圣诞老公公一样，OK， 都了了。哦，我们喜欢新约，不喜欢旧约。其实你把神一刀切，切成两面了。旧约中你看见神的慈爱，新约圣经你也同时会看见神的公义的审判。谈到末日的信息，没有比启示录讲的更多的，可是那边是有公义的审判的。所以你不能把新约旧约这样切，你也不能把神的两个不能分割的两个侧面把它切开来。所以在以赛亚书也是一样，他总是提到他的公义，他的救恩，一直到62章最后结束的时候，在第11节怎么说？你的拯救者来到了，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赏赐是很好的，我们都愿意得赏赐，神的报应，就抽一口冷气。神的公义跟救恩分不开的，神的赏赐跟报应也是分不开的，只是你用什么面来面对神。你是得神的赏赐呢，还是你要以顽梗悖逆的心对神呢？那你就准备接受神的报应。所以神没有变，神这两个本质总是在一起的。 所以不但六十二章一再的重复这个主题，还有别的地方待会会讲。但是从六十章开始，甚至从整个以赛亚书，甚至你可以说整个旧约圣经所有的先知书也都是如此，这个信息是一连贯的，从来没有改变神的公义和他的救恩。但是耶路撒冷也好，锡安山也好，应该活出神的本性本质的话呢，就是应该要同时活出神的公义，同时活出神的拯救，神的救恩。然后这边我说的这个所说的锡安山或者是耶路撒冷这个所谓的圣城，但是我们也一再讲过，它不是一座地理上的一座城，看得见的一座城池城墙，它所代表的可以说是指教会，但教会不是那个建筑物，而是那一些被神的宝血洗净蒙神救赎的那一些百姓，所代表的是那个锡安山那个圣城。将来在启示录提到说，耶稣基督下一次再来的时候，他要迎接他的心腹，他的新娘子是谁？就是耶路撒冷，不是那座城，是那个他的百姓。我们被称为耶和华的心腹，但不是个人的，是集体的。所以你不要把它个人化，个人化就产生一种歪曲。有一些少数一些某些教会的一些姐妹们喜欢说，我嫁给耶稣了，因为我是耶稣的心腹。那你这样说我们弟兄怎么办？你可以嫁我，我不能嫁给耶稣啊，那在天国我算什么？所以心腹不是个人的，整个所有的信徒加起来，在圣经中用这样一个形容词，用个心腹。因为在希伯来语里面很多地方提到锡安的女子，然后下面就有小注，或者锡安的百姓。因为很多的语文中文是没有这样分法，西方的语文包括希伯来语有一些名词它是用阴性或阳性的，譬如说城池的城总是用阴性的，所以如果你说某某城，然后你要用个代名词的时候用什么？用 C 女性的她来代表这个城。那百姓呢，人民呢，我们当然可以用 they 他们，可是英文的 they 是没有分男性女性的，希伯来语希腊语德语法语他们，这个他们有男的他跟女的他，所有的百姓子民都是用女性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心腹是耶路撒冷，是一个城，它是用女性的，然后百姓是用女性的，不是因为她是女的，而是只是一个文法上的一个代名词。所以呢，这个圣城也就是所有被神拣选被神的宝血洗净的这些真正属乎神的这些信徒们，这就是锡安城，他们应该会活出神的生命中的公义跟救恩。所以呢，而第二节就是说列国必看见你的公义，因为他活出来了嘛，所以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的时候，列国就看见了，列王也必看见你的荣耀，所以呢他们会来受吸引。那也因此这个新的耶路撒冷新的圣城或者信徒或者教会，他们能够让神的荣耀在他们身上被人看见。然后他就提到一件事情，你必得到一个新的名，这个新的名字是耶和华亲口所起的，这个名字很重要。因为从第二节后半一直到第五节呢，就提到这个新的名字，当然到底这个名字最后是什么，其实最后这个名字在第四节后面他提到说，你的名字要被称为我所喜悦的，我所喜悦的。那这个字我们是把它意思翻出来了，那希伯来语是有个发音的，那念起来听到一个音你也不懂什么意思，其实就是这个名字变成我所喜悦的。但原来不是，原来是什么呢？被撇弃的，没人要的，是荒凉的，但以后给你一个新的名字叫做我所喜悦的，给他一个新的名字。名字特别对于犹太以色列的文化当中，名字是很重要，因为这个名字跟这个人的本质啦，他的性格啦，他的一生很多事情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很多时候在圣经中旧约里面好几次有些人换名字，换名字就是神给他换的名字，比如说亚伯拉罕，我们说亚伯拉罕，他本来叫做亚伯兰，亚伯兰的意思是亚伯那个字阿爸爸爸了，亚伯兰是伟大的爸爸叫亚伯兰，亚伯拉罕什么意思是还是亚伯阿爸爸爸，拉罕这个字呢是变成万国之父，所以他从一个伟大的变成一个万国之父，因为万国万族万民要因你蒙福，所以他改名叫亚伯拉罕。那撒拉他的太太原来叫撒莱，也改名叫做撒拉，雅各也改名字了，天使跟他摔跤，或者很可能是旧约中的圣子跟他摔跤，因为雅各说我看到神了。那摔跤的时候那一位跟他摔跤的跟他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雅各，从此以后不要叫雅各，改名叫以色列。因为雅各这个字呢在希伯来语呢有两个意思，一个 Yaakov 这个字的意思是抓住，他出生的时候那个双胞胎他跟他哥哥以扫一起出生，结果呢以扫先出来了，这个雅各的手是抓着以扫的脚跟两个一起出来的，所以那个接生婆就说哇这个小子你 Yaakov 你的哥哥，就抓着他的哥哥的脚，这 Yaakov 这个字是抓住的意思。另外一个字希伯来语的 Yaakov 是指的诡诈欺骗的意思。那雅各这个人呢一生很会算计，他要得到神的祝福的时候他用不择手段的去要，所以因此用红豆汤换了他哥哥以扫的长子的祝福。因为在中东一带所有的民族不单单是以色列人，阿拉伯人中东的民族都是这样，长子是得双份的家产，他要的不是那个物质的双份家产，他要属灵的祝福，因为他知道神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子孙会蒙福。亚伯拉罕真正的唯一的儿子是以撒，就是雅各的爸爸。那以撒只生了两个孩子，就他跟他哥哥以扫，所以这个福分会给谁呢？心里就算盘就算了半天，所以他用红豆汤换了长子的名分，又在妈妈的唆使之下呢装扮了他哥哥的样子，因为以扫浑身都是毛，雅各这个人浑身光溜溜什么毛都没有，他要骗长子的祝福，他用不择手段，当然其中有一大半的责任是他妈妈，这个妈妈有诡诈的基因啊，所以后来雅各逃亡就跑到他舅舅拉班那里去了，他舅舅跟利百加这一家的人大概都有这个诡诈基因，就跑到诡诈的祖师爷那里去了，哇在拉班手下就受尽了欺负，20年之后回来了，哎哥哥来了，带了400个家兵家将全副武装，雅各一想我哥哥来接我嘛，带个20人帮我扛礼物嘛，那还行，400个人全副武装干什么？来报仇了，20年前我做了那件事情他要连本带利的收回来了，很害怕，就在亚伯渡口那个河边把所有的礼物都送过去，所有的牛羊都送过去，然后他有两个妾带着孩子过河，两个太太喜欢的是妹妹拉杰，带着约瑟过去，不喜欢的是利亚带着6个孩子过去，通通过河，他一个人不过河，在河这边，我想就是算好了，万一情势不对要逃，一转身跑，他第一个跑第一个，他在河这边，敌人还要过河，他什么都算好了，就那天晚上来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不知道是谁跟他摔跤，他就跟他摔跤，那个时候雅各97岁，实际上没有写，但你推算一下你就知道他几岁，因为你从他去埃及的时候法老王问他你几岁开始推算倒推，你就知道那时候他97岁，跟一个陌生的人摔跤摔到天亮，不赢不输，后来那个人没有办法就把他大腿给扭了，扭了以后他还不放他走，你不给我祝福我是不让你走的， 所以雅各这个人一生都是抓住。那人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雅各。从今以后不要雅各，不要抓，你什么东西都想抓，永远不要抓了。第二个，不要诡诈，不要雅各，就从今以后改名以色列，神的荣耀。所以这个名字很重要。当然有的人名字取得不好，我碰到一个弟兄，他姓辛，他名字叫辛勤。我说你姓辛，那你兄弟叫什么？我弟弟叫辛劳，还有一个，我说总不有一个妹妹叫辛酸吧。姓辛已经这个姓就不太好了嘛，但辛苦辛劳辛酸，那辛有什么好的名字可以取吗？我不知道哈。好记是没有错了，但是这一下来好像一生就注定了哈，一辈子都是一生都是辛酸的，都是辛苦的，都是辛劳的。当然有一个诗人，他是名字倒得很好，他姓辛，辛弃疾，不生病的。所以这个名字对中国来讲有点意义，可是不如以色列人。但是这边来讲呢，神说耶和华要亲自给你一个新的名字，耶路撒冷的名字，给你一个新的名字。那后面就开始讲这个新的名字表示原来的名字是怎么样。那我刚说了，雅各这个名字所代表的是抓住诡诈。当他第二次用手段骗了以扫他哥哥的祝福的时候，以扫打猎回来做一个食物要给他爸爸吃，吃完了就要给他祝福。他爸爸说你是谁？他说我是以扫。以扫刚刚不是来了个以扫吗？我把所有福分都给他了。以扫发现他弟弟雅各把他的祝福拿走了，以扫就哭着说，他名叫雅各岂不是真的吗？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其实因为我们翻译只好这样翻译，因为你没办法翻那个音嘛。因为其实当以扫在哭着喊的时候，如果他用这个原文来翻的话呢，以扫是这样说的，他名叫雅各，他雅各我两次，他叫雅各，他雅各我两次，他雅各我两次。什么叫做他骗了我两次？第一次用红豆汤把我长子的名分骗去了，第二次他又雅各我，他化妆成我，然后把爸爸你给我的祝福给了他了，他雅各我两次。所以这个名字，但是因此那个天使就对雅各说，从今以后你的名字不再叫雅各，你叫以色列。所以因此有一个前面的名字，原来的名字后来改换一个名字。那耶路撒冷跟锡安城原来有什么名字呢？第三节说，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华冠，在你神的掌上必为冕旒。冕旒的意思其实就是那个，我们这个是中文的翻译哈，原文的意思可能没有那么诗情画意的。不过你知道，你看古装剧的话呢，有时候那个皇帝戴的冠冕哈，大概是我不知道什么朝代开始的，反正古代那个冠冕下面有一些缀的那个珠珠串串，那上面有各样的装饰品，那个、叫做冕旒。你要在神的手中掌上，这一样哈。作为华冠，作为冕旒，就是戴上一个荣耀的冠冕。因为你过去是什么？第四节，你不再称为撇弃的，你的地不再称为荒凉的，你却要称为，直接就是一个取代啊。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好几次的，用什么取代什么。那么在61章，就有提到过第三节，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来代替灰尘。华冠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了悲哀，赞美衣代替了忧伤之灵。这边也是一样，过去你是被撇弃的，作为荒凉的，现在要取代的是什么呢？取代了一个名字，是叫做我所喜悦的。你的地不再叫荒凉的，而是有夫之妇。或者这样说，有夫之妇是原文的意思是被娶的，被娶的，那不就有夫之妇吗？这个大家用现代中国大陆的中文来翻译的话，就比较更浅白一点。以前呢，你叫做圣女，不是圣洁的圣，剩下没人要的圣女。以前你是圣女， 现在呢，你被成为比如说王后啊，不但被娶了，而且是被有尊贵有地位的人娶了，你不再是没人要的被撇弃的，你是被称为不但是有夫之妇，被迎娶的啊。那当然这边所说的被撇弃的荒凉是指什么呢？耶路撒冷。当耶路撒冷因为他们的百姓背弃神之后，遭遇到的一个就是国破家亡的那种情况。那也就是说在那个情况之下呢，整个国家荒凉了，整个城墙被拆毁，圣殿被焚毁，那这个城变成无人居住之城，是被撇弃的，是个荒凉的。但是从今以后，锡安山耶路撒冷这个城呢，会变成是神所喜悦的，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你的地也被归他。这个归的意思其实就是被嫁给你，这个地是嫁给耶和华神了，就这个归属不是只是财产上的归属，而是一种嫁娶的那种归属。然后下面用进一步的形容这种婚姻的关系，少年人怎么样娶处女，你的众民也要照样娶你。那这个众民哈，在希伯来原文可以是众子儿子们。那理论上有些人就说对吗？因为锡安城是不是众民的好像母亲一样，儿子怎么娶母亲呢？但是你不要把这个比喻哈想得太遥远了，其实就是以色列的百姓，尤其是百姓是指的真正的圣徒，他们会把你看为他们的耶路撒冷，他们的归属所在地，所以他要娶你啊。所以新郎怎么样喜悦新妇，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而且娶你的不但是众民，更是耶和华神。耶和华神娶了这个新妇，这新妇就是新耶路撒冷。所以总而言之，这边所提到的就是这一座城，新耶路撒冷，这位叫做锡安的这座城，成为神所喜悦的。但原来他曾经是被撇弃的，曾经是荒凉的，曾经是没有人要的，被人轻看，但现在这座城是耶和华所喜悦的。那第六节开始呢，这第二个小段呢，第六到第九节就提到一个守望者。第六节，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所以这边我就说了，第六节的我应该是指神，跟前面是一样。耶和华神为耶路撒冷，为了锡安设立守望者，这些守望者是昼夜不静默的，呼吁耶和华的，他们不会歇息的。那当然这个守望者大部分的神学者认为是指的类似于先知的角色，他们是警醒祷告的一些人。那其实在以赛亚书里面之前我们也讲过就用过这个名词叫做守望者。在以赛亚书21章11到12节论到杜马的末世的时候，他就这样说，有人声从西尔呼问我说，守望的啊，夜里如何？守望的啊，夜里如何？守望的说，早晨将到，黑夜也来，你们若要问就可以问，可以回头再来。守望者他们在看，然后看时代的变化，他的那有人在问夜里怎么样，他说早晨要来了，但是黑夜也来，就是说早晨要来了，但现在是黑夜，早晨还没到但要来了。所以因此守望者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一个守望者，但他们是紧紧祷告的，因为别人都在沉睡的时候，他仍然在守望，等候黎明，等候黎明。所以他们是成为一群警醒祷告的人，他们不静默，他们不歇息。但是很特别的是第七节，呼吁耶和华的人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好像意思是什么？神搞不好会打瞌睡，所以守望者，你可不要歇息哦，你要让耶和华神保持清醒，不要使他歇息，让神不要休息，然后直到耶路撒冷被耶和华建立成为一个可赞美的城。那我们有可能变成一个警醒祷告的，甚至要提醒 耶和华神吗？神会忘记吗？当然他不会忘记。那在诗篇在很多地方都会说母亲可能会忘记他的孩子，但耶和华绝对不会忘记他的子民的。但是为什么用这样的话来讲？其实它是一种强调的口气，就是这些守望者，这些先知，或者所有历代的一些信徒当中，有一些人他不一定名分叫做什么先知或什么职务，但他是警醒祷告的人，他们在时代中在守望，然后盼望黎明的来到，然后他们不但盼望黎明来到，同时也盼望这个耶路撒冷，这个新的耶路撒冷教会能够发出神的荣耀和光辉，所以他们不歇息的祷告，在等候，但是呢好像也几乎是不让神休息，等候神建立了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的荣耀被发挥出来，还在等候那一天的来到，是这样的意思并不是说神可能会累了会休息，反而要人去提醒神，其实不是，神是不疲乏不困倦。所以在克西马利园的时候，耶稣要被钉十字架，他带着三个门徒要他们警醒祷告，就世上三个门徒呢都失败了，都睡着了，一次两次三次。所以人倒过来要提醒神吗？事实上不可能。但是为什么还这样说呢？要守望着，不要歇息，不要静默，甚至也不让神休息，其实是提醒作为一个守望者，一个基督徒呢，你应该怎么样保持你属灵上的警醒，好像几乎像是要提醒神一样。其实我们这样说哈，我们人有时候我们真的软弱，有时候会我还记得什么事情，我该做什么事情，但是呢有时候我们还设一个闹钟，对不对？不是说我真的会忘掉，而是说其实闹钟没有响我已经知道了，想到了等等，所以你已经想到说哎，我该怎么样，闹钟才响，所以闹钟没有提醒你，可是你设闹钟的时候就是好像给你自己一点点警觉一样，这一样有点类似这样的意思。所以在诗篇有一篇122篇是一个很美的一首诗篇，他就提到一个警醒祷告的人，他怎么样来看耶路撒冷，然后他怎么期盼着到神的面前与众圣徒一起去敬拜。诗篇122篇我们来看一看，诗篇122篇是大卫的上行之诗，你知道在诗篇后面有十五首上行之诗，是他们到圣殿去敬拜朝拜神的时候，可能是节期的时候，然后他们有十五首这种诗歌。诗篇122篇，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按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中间，因耶路撒冷我们神殿的缘故，我要为你求福。这就是一个警醒祷告的人，他为耶路撒冷求平安，为神殿的缘故，为耶路撒冷求福。我再一次说，不是现在地上的以色列国，不是地上那个耶路撒冷城，而是那个属天的新耶路撒冷，那个教会。当你去教会的时候，你会不会去教会去参加敬拜，不管是大型的小型的聚会，你就会心里欢喜，因为我们与众弟兄姐妹一起去敬拜神。相反的，你记得吗？诗篇42篇流浪者之歌的时候，他就是流亡到海外了，他不能够再去跟弟兄姊妹去敬拜神的时候，他的眼泪当饮食。42篇第三节，人不住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心里极其悲伤，这完全跟这个是相反的。 122篇，他与众弟兄姊妹一起去圣殿敬拜的时候，满心欢喜，我能够与众弟兄姐妹一起到神的殿里，我就欢喜。等他被掳到国外，离开圣城，离开圣殿，他再也不能回到圣殿与众人一起敬拜，我心里极其忧伤，我以眼泪当饮食。所以一个圣徒，他是很乐于、很盼望、期待着与众信徒一起去敬拜。然后他说什么呢？耶路撒冷城被建造像联络整齐的一座城。现在说的不是一个物质性的城，而是如果一个教会大家彼此相爱合一的时候，就像一个联络整齐的一座城，那就是个见证，没有破口。相反的，教会里面一堆的问题，人跟人之间、信徒之间有尔虞我诈的时候，这个城是变成残破的城。但他是说耶路撒冷被建造好像联络整齐的一座城，是蛮有神的荣耀。那他为耶路撒冷求平安，那就是警醒，他为耶路撒冷求平安。那正如以赛亚书所说的是一样，他们为耶路撒冷、为西安不住的祷告，不静默，一直要等到神让耶路撒冷成为可赞美的，是联络整齐的，是有神的荣耀发挥的，他会这样来祷告。当然他这边也用了一个文字上的一个，不能说游戏，表达方式，因为每一种语文都有谐音字哈。因为耶路撒冷这个字，它的希伯来语是 Jerusalem， Shalom 是 Shalom， 平安的意思，所以为 Jerusalem 求 Shalom， Shalom 就是平安嘛。所以耶路撒冷叫做平安城， Jerusalem， Shalom 就是 Shalom。 所以为耶路撒冷求 Shalom 就是平安，没有平安，为平安神求平安。然后他一再用三次哈，第六在诗篇122篇第六节提到为耶路撒冷求平安，第七节愿你城中平安，第八节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中间， Shalom 在 Jerusalem 里面。所以这个是他在希伯来语文中有这样一个谐音字。但是当你为圣城、为教会、普世的教会、为带着神荣耀的教会不断的、不歇息的、不停止的在那里代祷、在那里守望的话呢，你就是一个守望者。所以耶和华神亲自说，我要设立守望者，设立守望者，他们是为教会不住的祷告的人。100年前左右，就是说19世纪在最有名的神最重用的一个布道家叫做 D.L. Moody， 他名字姓 Moody。 那他其实 Moody 这个人呢，本身他的学问也不好，出身背景也不怎么样，因为他很穷，他是麻州的人，他的家乡在麻州中部。然后他小学有没有毕业不知道，可能勉强算小学毕业吧，但他没有读过中学，当然没有读过大学。后来他去芝加哥，那他这个人呢就是很会做生意，后来做推销员，专门卖皮鞋的。所以历史教会历史上有两个跟皮鞋有关的，一个是 Moody 是卖皮鞋的，还有一个是补皮鞋的。补皮鞋的那个人叫做William Carey， 克里威廉，是被称为近代宣教之父。他也是很穷，没读过书的，补皮鞋的，后来到印度做宣教士。所以一个是补皮鞋的，一个是卖皮鞋的。那 Moody 从 Chicago 卖皮鞋卖起家的，后来生意做得很好，但后来他奉献传道。那么他刚刚开始奉献，先在美国，有一次被应邀到英国去布道。他去英国的时候，在某个地方在布道会当中之后，有两位老姐妹来跟他讲，他们不认得 Moody， Moody 也不认得他们这两位老姐妹。他说我们为神复兴英国跟美国属灵上的复兴，我们已经祷告了30多年了，今天好像我们看见神在你身上有一个作为，所以 Moody 好好用神给你的恩赐复兴神的教会。 那 Moody 他，我就说，因为他卖皮鞋，所以口才不错，然后学问不高，但他很有心侍奉神啊。他说，但在 Moody 的传记里面就写到，那一天是 Moody 第一次好像很震撼的发现说，有两位完全不认识他的姐妹，一方面为神的教会复兴祷告三四十年之久，第二个，这两位姐妹跟他说，我们在你身上看见神的作为。所以 Moody 不要荒废神在你身上的恩典恩赐，好好侍奉。所以他成为那个时候大西洋两岸从英国到美国最被神重用的一位布道家。那时候也没有电视，也没有收音机，什么都还没有。他死的时候是1900年，他一生有人说可能他带领过50万以上的人信主，不知道多少人，数字也不重要。但是我想就是那两个老姐妹是什么名不见经传的，我从来没有看过任何传记提到这两个老姐妹的名字，也许偶尔地方有人提一下我也不会记得，可能在人看来是无名小卒，可这两个就是守望者，他们会为教会默默祷告三四十年之久，一直到他们老了快过世了，他们好像看见神的应许。那就好像耶稣出生的时候，你记得吗？在圣殿受割礼完了以后，一个老西面跑来了，然后他在等候，昼夜在圣殿等候，他好像神给他一个启示，他知道说他会亲眼看见神所预备的弥赛亚。那天这个耶稣是一个小 baby， 第八天受过割礼，从圣殿一出来，西面看到就说，就是这个，现在我可以死了，神啊，你可以接我安然去世了，我这身够了。但他在圣殿里是祷告几十年之久，在等候那一天。当然可能西面等候是看到耶稣一面，我想更重要的可能不是看到耶稣这个 baby 一面他就心满意足，而是他知道神的应许不会落空，那位弥赛亚来临了，神的救恩临到了，他就在等那个。我相信历世历代在不同的地方神都兴起一些人，可能他什么都没有特别的做，没有人知道他是谁，无名无姓，也没有功劳可以夸口，他们就是守望者，默默的不停的为教会祷告。我相信今天也有很多人为教会的软弱哀伤流泪，我们也盼望教会能够被复兴，可是我不知道有多少这样的守望者。如果教会有多一点这样的守望者，昼夜不停不静默不歇息的为教会祷告，为耶路撒冷祷告，那我相信神他的应许不会落空，教会真的是可以复兴的。然后这小段的第八第九节呢，他提到一个用一个比方来形容，他说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右手和大能的膀臂启示说，我必不再将你的五谷给你的仇敌做食物，外邦人也不再喝你劳碌得来的新酒，唯有那收割的要吃并赞美耶和华，那聚敛的要在我圣所内的院内喝。这句话在说什么？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如果他们对于圣经特别是他们最看重的是前面的摩西五经，就创世纪到生命纪，通常他们来讲摩西五经他们叫做 Torah 就是律法，他们如果非常熟悉的话呢，他们应该不会忘记摩西在生命纪的最后要结束，就是他最后的告别演说，因为生命纪是摩西临死以前在摩押的平原跟他带领出埃及要过约旦河的那些百姓大概多达将近200万人最后的吩咐。那在这个生命纪最后的一段的演说28章里面，摩西就警告过他们，如果这些百姓没有听从神的话，他们会有什么结果？就这边所说的，在28章生命纪28章的第30节到33节，你聘定了妻，但别人必与他同房，你建造了房屋 却不得住在其内。你栽种葡萄园，却不得用其中的果子。你的牛在你眼前宰了，你必不得吃它的肉。你的驴在你眼前被抢夺，不得归还。你的羊归了仇敌，无人搭救。你的儿女必归于别国的民，你的眼目终日切望，政治失明，你手中却无力拯救。你的土产和你所劳碌得来的，必被你所不认识的国民吃尽。你时常被欺负，受压制，甚至你眼中因所看见的，必致疯狂。耶和华必攻击你，使你膝上、腿上，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无法医治。原因是什么？原因是第十五节，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那这以下的咒诅都必临到你，追随你，顶到你的身上。所以下面就列了一堆的咒诅，从十六节一直到刚才所念的三十四节，我只念了后面一小段。什么时候你不能吃用自己劳碌得来的？就是因为当你不听从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诫命，那我先告诉你，摩西告诉以色列的百姓，而这件事情在摩西之后700多年应验，百姓好像享受过了，然后就忘记神了，然后这些事情就临到。但是这边以赛亚书是说，我从今以后不会再让敌人来收取你的东西了，你可以享用你劳碌的东西，因为当你回转的时候你就可以。所以如果这个耶路撒冷，这个锡安所指的是这些真诚的认罪悔改的百姓，他们不会遭到这样的咒诅，相反的会什么呢？申命记28章第一节开始是正面的哈，你若听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的诫命，就是今日我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的身上。在城里你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薄面盆都要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下面就福一堆的福，这在前面。如果你听从神，这一切的福从天到地，你生的甚至如果你家养猫，猫生的也蒙福，生了一堆，我们叫六畜兴旺。但是反过来说，十五节，你如果不听从，好，那下面的咒诅也一堆。事实上你看他的咒诅的经文比祝福的经文还长很多，对不对？祝福的从第一节到第十四节，咒诅的从十五节一直不是念到三十四，念到第六十八节。所以你看从十五节到六十八节有差不多50节的咒诅，前面有14节的祝福。但是那就是说，你如果是自我一开始就说了，你以谦卑认罪悔改的心面对神，你看见的迎接你的那是神的恩典的光，但如果你要背向神的话，那你面对的就是神公义的审判，就这个意思。神同样一位神，神没有变，不是旧约的神老了到了新约他就变得很慈祥了，人会老了变的，神不会变的，只是你用什么样的态度面对神。好像你面对阳光，如果你冬天面对阳光，当然你会觉得很舒服很温暖，对不对？那如果是夏天已经晒得快烧焦的时候，那个阳光对你来讲恐怕是咒诅，不是祝福。太阳没有变了，只看你在什么情况下。因此重点就是，如果你转向神，你就会领受神的祝福。所以摩西在申命记已经这样吩咐了，那如今以赛亚书里面他在后面也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提到。那最后一小段第十到第十二节呢，就提到圣民，就是一些百姓。第十节说，你们当从门经过，经过预备百姓的路，修筑修筑大道，剪去石头，为万民树立大旗。他用了很特别，就是用重复的两个动词哈，从门经过，再来重复一次经过，然后修筑大道呢是修筑修筑大道，其他就是一个强调的口气。那 什么是修筑的大道呢？他这个大道是指什么呢？他有提到说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的面前。其实如果你去读前面以赛亚书，我们以前讲过第四十章的时候，你就发现口气非常的相似。在第四十章一开头是提到说，你的神说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然后后面就第三节说什么，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或者说一个大道，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凹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然后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他这边也提到一个平原，一个大道啊。为什么？因为有人声喊着说这个耶和华荣耀要显现了，君王要来了。所以这个大道是什么？通常有两种情形，我们古装剧你看到皇帝如果出巡到哪里去的话呢，我们就会把他要走的路呢都铺好。在中国大陆最明显，如果习近平哪里去访问，事先当然路都铺得好好的，然后两边的店的招牌都修理了，一定花钱的，除非他来个偷袭，他不讲跑去哪里一看怎么搞。那过去的皇帝出巡都是这样，所以古代的时候，清朝是如此，明朝也是如此。所以皇帝一出行花很大钱，就他去哪里观光，然后路啊河啊都要修理大多。所以大道是为君王预备的立临。那这边圣经上所说的预备一个大道呢，一方面是指的神要来的时候预备一条路，神要来了。可是以赛亚书第十节62章第十节是说预备百姓的路。那到底那条路是君王或者是代表神主要走的路呢，还是百姓人要走的路呢？其实可能两边都有，但是在62章可能显然是人要走的路比较可能，因为他说预备百姓的路，剪去石头为万民树立大旗，也就是说好像一个指标一样，然后你要怎么走，从哪里转弯。我虽然没有去过，不过我看过很多这种录像啊什么东西的。你知道阿拉伯人或者穆斯林哈，每一年有一次要去那个麦加朝圣，200,000-300,000人呢，哇那不得了。那个有没有路标？当然有，他很多地方的有个地方要丢石头打击魔鬼的，当然我不知道那准备多少，200,000人每人拿一块石头，就200,000颗石头哎，所以那扔完了怎么办？所以他们一定有个石头山，拿一块去扔啊。所以到这边扔石头，到那边干什么？到那边干什么？那这200,000人怎么走？他树立大旗，这一站是什么？要怎么样怎么样？哇！当然有200,000人在走的话，你也不会迷路了，你就跟他们走就对了，错也就错到底了。200,000人会怎么错？对不对？如果一两个人走，你就可能会错，他会设立一个指标。所以万民预备大道，他要修平这条路。那另外在以赛亚书52章也有提到大道，所以这个大道这个字哈，在以赛亚书是重复出现过很多次的。那譬如说以赛亚书52章也有提到，耶路西安啊，兴起兴起，披上你的能力，圣城耶路撒冷啊，穿上你华美的衣服等等。然后在这个地方还有提到大道，第7节，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西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的佳美，听啊你守望的人的声音，他们扬起身来一同唱歌，因为耶和华归回西安的时候，他们必亲眼看见。然后他也是提到的路，所以你要预备一条路。那这些东西那我们刚才在读这个诗篇122篇也提到，那是上行之诗，就是各地方的犹太人到耶路撒冷来朝圣的时候有一条路。那有因为耶路撒冷是个山，所以因此他们常常从山下走上来，所以上行就爬山，那其实是要到圣殿去敬拜。那因此有一个路，这个大道是万民归向耶路撒冷之路，所以它有双方面的意思，是神来临的时候君王要走的路，所以要弄平了弄好了，但也是万民归向耶路撒冷之路。所以 在以赛亚书多次提到这个，当万民要来同奔这个山，登雅各神的殿的时候，有条路，所以要预备。谁要来预备呢？你们，这里面所指的就是所有的圣徒，我们要来预备这条路，也等于说帮助人能够来认识神，迎见神，跟神建立一个关系。然后下面就提到十一节，看了耶和华曾宣告到地极，对西安的居民说，你的拯救者来到了，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那里。所以他预告就是神的拯救者，这个救赎主，这位弥赛亚来了。但是也很有值得注意的，就是说在第四十章十一节第十节，有一个话跟这个很相像，也是因为第四十章我们已经说过了哈，要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嘛。那第十节说，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的面前。也是一样，第十章第四十章十节提到赏赐和报应。那在这边第六十二章第十一节也提到，拯救者来到了，赏赐在他那里，报应在他面前。就这两节几乎完全一样。换句话说，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就是这位拯救者来到的时候，对那些信从的人他给的是赏赐，对悖逆的人带来的是报应。同样一位神，他并没有不一样，他没有时间上的差别，他不是本性上的差异。同样一位公义圣洁但蛮有恩典怜悯的神，问题是人用什么样的态度面对他。那些信从他的人就从神那里得赏赐，悖逆神的人将会得到神公义的报应。就这个问题，最后一节他提到说，第十二节，人必称他们为圣民，为耶和华的属民，你也必称为被眷顾不撇弃的臣。所以这个他们是指信徒，他们被称为圣民，被称为耶和华的属民，而你是指谁呢？你就是指耶路撒冷西安，其实也就是代表的圣民。所以严格说起来，圣民属民，那么被眷顾不撇弃的臣，这其实在原文是两个字哈，被眷顾的臣以及不撇弃的臣，这四个名词强调的是一种跟神的特别关系。因为是神称他们为圣民，他们是神的属民，被眷顾是被神眷顾的，不撇弃是神不撇弃他们。那这四个强调是什么呢？关系，神跟这些圣民之间有个关系，不是一个地位。譬如说我们常说，哦，犹太人认为他是神的选民，选民是个身份呢，是个地位呢，其实真正说起来是个关系，而不是说一个头衔。不要说我是神的选民，我做好做坏都是神的选民，那是一个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那不是一个特殊地位，是一个特殊的一种亲密的跟神的关系。那因此当我们用信心转向神，跟神建立一个属灵的亲密关系的时候，我们被称为圣民。圣民的意思是分别为圣，不是我超凡入圣，不是我们中国人所谓圣人那种无瑕疵零缺点的圣人，不是那个意思，是分别为圣。也就是我们今天常所说的这种叫做像因信称义一样，因着我的信，神算我是义人，神称我为义民，义人称我为圣民，他称我，而不是我实质上是完美的，如此而已。因此呢，在整段圣经里面就提到这个圣民以及圣民总体所代表的这个耶路撒冷和锡安是蒙福的，因为神有这样的应许，而且神的应许一定不会落空。所以最后呢，整段圣经给我们几个属灵的原则和教训。第一个就是神的公义和慈爱，再次强调是不能分割的，因此他是公义的，必然带来公义的审判，因为他是慈爱的，他也愿意救赎。那我们的态度若是以顺服谦卑的态度面对神，我们就会从神那里领受他的恩慈，他的赦罪平安。 相反的，如果我们在神面前坚持那种的顽梗悖逆的态度的话呢，那你逃不了神严厉的公义的审判。就神他的本质是不会切割的，不会改变。那第二个呢，当神为耶路撒冷为西安设立守望者的时候，那我们每位信徒是不是愿意成为教会的守望者，不断的为教会，包括我们地方性的教会、普世性的教会来警醒、来祷告，为教会、为圣城的平安、为圣城能够活出神的荣耀不断的祷告。若是我们能够成为这样一个守望者，我想我们在神面前也是一个蒙福的人。那最后就是谈到传福音，还是预备一个大道，让万国万族万民的人能够有机会来到这里认识神，来到这个新的耶路撒冷来朝见我们的神。我想这段圣经里面给我们很多的提醒，需要我们再去好好的去思想。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带着欢喜快乐的心，因为你应许我们，我们将要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来朝见你的荣面，也来到你的面前带着这样一个盼望，不管我们将来面对什么样的事情，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你的恩典和慈爱并不离开我们这些愿意转向你的人。也求主让我们能够不断的以谦卑顺服的心来面对你，好让我们能够天天能够经历到蒙受到你天上地下所有一切的福分都会与我们同在。但这个福分却不是用地上的物质来衡量的，乃是一个属天的、属灵的、永不消失、永不毁坏的一种属灵的祝福。求主来帮助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